第二句一起读好不好？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一起读。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神的话造成的，
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换句话说，当以下讲到这个信的这个主题哈，还有很多的信心的榜样的时候呢，这位作者哈，在第二节啊，这些见证人呢、啊，在这个见证人出现之前呢、啊，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神的话造成的，就是说探讨信心呢、啊，要跟神的创造拉上关系啊，是不是啊？诸世界的创造，那是创造论嘛，这个是啊。哎，下面不是讲信心吗？为什么要跟创造这个主题连在一起？那这个值得我们很深入的思考啊！这位作者哈、哦，是一位很用脑筋的作者啊。对不起，这样讲是有问题的哈、哦，好像暗示着别的作者没有用脑筋啊，不是这个意思的哈、哦。就是说，这位希伯来书的作者哈、哦，他的思维非常细密的啊、哦，他讲的话呢，绝对不是有感而发，随便写一写，每一句话都有含义啊。那我们要问了、哦、宇宙的造成，这个是创造论、哦、跟以下谈信心有什么关系、啊哦、那么这个问题今天不一定你想通了、啊、不过呢打开卷有益、哦、下一句是什么何卷呢你就要寻找神的亮光、哦何卷寻光、啊、你值得你一辈子去想、哎、原来信心跟创造这么直接有关好那么几个基本这个 starting point、啊、想的一个起始的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啊、以创造论、啊、来探讨信心、原因、啊、第一这个创造你记得吗什么是创造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有之前那个东西有没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在说有光之前有没有光没有光嘛是吧意思就是创造是使无变有嘛这个叫创造使有变有那个叫改造是不是啊不是创造是改造那么人类科学全部都是改造你同意吗没有啦 computer 以前没有的不是食物变有是 computer 以前没有不 computer 的理论呢早就有了是吧你同意吗computer 的科技基础早就有了是不是啊你同意吗所以 computer 的存在不是从零开始的二进位数学早就有了这个是理论还有呢科技的部分哦哇好精确啊、哦、好厉害哦没有了那个所有的 material science 早就有了只是我们用那个以前的累积的结果来做出晶体啦晶片啦这些东西嘛是吗哦、所以人是再造不是创造、哦、只有神能创造的本来没有不存在、哦、这个存在这个观念很重要、哦、本来不存在的、哦、变得存在哎，信心运用就这样哦你想想看、哦、以下所讲的这些所有的信心的榜样、哦、他信心的运作和对象本来是没有的因着信心就能够看见所以你看啊回到第一节啊第一节说什么呢什么是信、啊、信就是 所盼望的事，请问所盼望的事和下面还没有看见的事，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这些事情出现了没有？存在了没有？譬如下面就讲一个最明显，举一个例子啊，挪亚方舟啊，神说你要造方舟啊，将来有洪水啊，请问神叫挪亚造方舟的时候，洪水出现了没有？挪亚就凭着信心造方舟是吧，对吗？那么将后来洪水出来了没有？出现了是不是？但是他造方舟的时候洪水还不存在哦，明白这意思吧？所以是所望还有未见的事情哦。当然洪水也不是我们盼望的了、哦、是未见的，是不是？这个神告诉亚伯拉罕、哦、你要离开家乡去我要你去的地方，应许之地、哦、当神这样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去看到那个地方了没有啊？他有没有去观光过 啊？没有啊。所以那个地方是存在的，但是在亚伯拉罕的人生经验中，亚伯拉罕是不知道，是未见的，直到神让他经验到，真的带他进去，是不是啊？好，所以你想看看、哦、信心的运作、哦、是不是让无变有啊？是不是跟创造的过程很类似啊？是不是啊？那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在讲信心的时候，他说创造的这个记录的故事、啊、创造的这个创造论的这个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神的话的大能哈、哦，一切创造是从他的话语出来的、哦、信心的运作也要根基于神的话，这是第二个原因、哦、换句话说、哦、今天、哦、我们说哎呀你要多一点信心啦、啊哦、哎呀你信心不够啦、哦、这样交流的这个对话中、哦、千万千万记住、哦，不是这个很有信心的人、哦、是、哦、哇很有自信力、哦、会对将来很有把握，所以这个人大有信心、啊、这样的这种的表现不一定是希伯来书讲的信心。是什么让这个人大有信心呢？是他对神的话有信心，这个是重要分界点。你知道吗，很多人、哦、对未来的事也很有信心的，因为他会算命，很多人很相信的嘞，哦，紫微斗数啊，哦，摸骨啊，哈、哦，摸骨啊，啊，看相，你手拿给我看看，嗯，44岁的时候会有什么事哦？晚碟仙啊，你知道这些吗？哎，这个人不了解将来哈、啊，魔鬼知道将来的嘞。有的人呢是这个有这种啊、超自然的经历跟能力的了，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啊？那么这样的人是不是圣经讲的信心呢？他绝对不是了、哦、绝对不是，因为他们的信心的根基不对了、哦。所以希伯来书讲下面的经文之前，他必须要提出一个信心的根基，信心的根基是创造宇宙的神的话。好了，那么这个观点有了以下的话了，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明白了。那么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说明了啊。好，那么再来呢，下面呢就来提古人的信心了啊。从第四节起，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亚伯出现了，是不是啊？那么你可以听到、看到、读到 因着信怎么样怎么样，因着信怎么样，因着信这样，对吧？这句话因着信，所以如此如此，这个引介的这个句子哈，这个片语啊，全章啊出现17次，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啊，有17次。显然这就是，这个信心运作哈，在各个人的这个人的见证人身上，以及对着不同的生活处境中运作出来，带来好多的深入的生命改变了啊！因着信17次，在不同的生活情况中，好了，亚伯，创世纪4章啊。那么这里每一个人物提出来哈，都有旧约背景嘛，所以呢，假如我们每个人物都要跳回去，应该要的啊，应该要了，跳回去看旧约，再回来看希伯来书呢，那我们这个人物查经哈，那就很有意思了。不过呢，我们大家又没有带睡袋跟帐篷呢，就没办法进行这样子了啊，是不是啊？很丰富，但是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希伯来书第11章啊，你回去人物查经可以查1年，每个礼拜查一次啊，查1年，因为每个人物都很丰富嘛。那么，所以我们等一下会选一个，只能选一个，而那个是可能是相当困难的一个作为例子。好不好？其他我只能大致介绍了。亚伯创世纪第4章是吧？之后讲以诺唱创世纪第5章，挪亚这前面3个人物第6到第9章啊。换句话说，亚伯啊，简单讲讲啊，亚伯。第4章第4节创世纪说，亚伯呢把自己羊群的一些头生的和羊的脂油拿来献上，这是亚伯的记录啊。然后呢，这个献上呢，代表着一种献祭的态度了，这个态度是谨慎敬畏的态度了啊。好，你怎么看出来呢？当然啦，因为这里说亚伯是牧羊的啊，于是呢献上这个头生的啊。那么该隐是种田的，他就把农作物献给神，神悦纳亚伯的。所以有人推理，哎呀，神喜欢吃肉了啊。那这样子读圣经哦，那真是很离谱了啊。因为我们只看到字面的表象了啊，但是呢你仔细读呢，其实不管是亚伯做什么长夜的啊，他这个态度就是神悦纳的最重要的一个了啊。他把自己羊群，什么叫羊群呢、啊、一头羊算不算群呢、啊、所以羊群是有多少头啊？很多头嘛。牧羊人不会只牧一只羊，那个叫 pet 那个叫宠物是吧？那个不是羊，不是牧羊了、啊、畜牧业不会养一头的啦。因为为什么不能养一头啊？问你你有没有做过畜牧业的？养过牛，养过羊的？养一头不可能的，不能做行业的，因为不会有后代嘛。不管你那头是公的或者是母的，你不会有后代，你怎么做畜牧业了？拜托你，是不是啊？你养过羊吗？有没有人养过羊？那家里有没有养过鸡？养过鸡，你除非拿来做 pet 了哈、啊、美国人什么都可以做 pet 了啊，鸡也可以做 pet 是吧？哦，那个咕咕咕咕咕咕咕在你客厅走来走去，哎呦，好恐怖啊！我们养鸡是实用主义的，啊，是不是啊？是实用主义，啊，实的两个字都对了啊，实际的实或者吃东西实用主义的是吧？养的是为了吃的，吃鸡肉吃鸡蛋，对不对？你不会只养公鸡的、哦，一定有一只公鸡还很多母鸡，是不是这种比例啊？对不对啊？啊，这样子才会有。后代耶，那个蛋才会孵出鸡耶。所以养羊假如是畜牧业，不会只养一头了，一群了。然后呢，哦，终于羊生出来了是吧？啊，他说群中一些头生的。什么叫头生啊？就那个羊妈妈第一只的孩子叫头生。羊不只生一只，但是羊妈妈生的那一只第一只。请问你怎么知道那只是第一只、啊？啊？你怎么知道？ 是啊，他养他才知道啊。不过你现在很多羊，你怎么知道生出来这只是头生的？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啊，什么条件？你要看着他，不然你怎么知道？哦，电子追踪了 啊， 那时候没这行业的啊。你怎么知道这个小羊是第一个投生的？你要注意啊 ，pay attention， 这个就是侍奉神的态度了。不然你怎么知道？圣经写这个哈，不是说羊肉上帝比较喜欢吃，是当时的行业就这样嘛。那你还能讲什么呢？是吧？那个时候又没有电脑工程师是吧？亚伯是电脑工程师啊。没有嘛，那时候就是这样嘛。但是在他的行业中，他非常注意选择，这个就是侍奉的态度了。献祭的态度是这样的啦，就是说我把最好的，你怎么知道是最好的？注意啊，那个羊妈妈要生了，羊生有没有选时间的？你要注意，你要看着的，这个就是态度了，你了解了吗？是不是啊？那半夜要生，你半夜就要醒了，看着了，然后把那个最好的保留献给神了，把羊的脂油拿来献上，啊，那么羊的脂油哈，在当时的文化是整头羊里面最好的，现在的文化相反了，那个油要切掉了，是不是啊？好，当时的文化。脂油是最好的，不用讲，当时50年前，肥肉比瘦肉更宝贵，特别在食物不足的时候。我们这里有没有经历过饥荒的？没有了，我们现在只有是吃太多的问题了，啊，我也没有了，不，我妈妈有啊，她80多岁了，她经过中日战争了。哦，他很小了，他很小了那时候了哦。他说在打仗的时候没有食物的嘞，偶尔有一点肉吃啊，偶尔有点肉吃，大家抢着吃肥肉，你知道为什么吗？油脂是能够让你饱足更久的，油脂提供更大的热量，瘦肉呢，肥肉要选的话，一定选肥肉。我们是太过分食物了，不了解肥肉的这个重要性了哦。现在我们肥肉都要切掉了，是不是？医生也叫你切掉，是吧？你假如回到那个食物缺乏的年代哦，那是相反的。所以，把羊的脂油拿来献上，在那个文化中，那就是最好的献给神了。这就是亚伯的献祭的态度。那么该隐是怎么样的啦？该隐哦，你去看圣经哦，该隐把农作物就献给神，没有经过挑选的。那没有经过挑选的意思就是啊，随便了，收什么献什么了啊。假如该隐有一个同样的态度哈，他所收的哈，那你可以收献上出熟的，这个是不一样哈，啊，出熟要挑选的嘞。是吧？一棵树这么多果子，你怎么知道那个出手的？整天看啊，哎呀，要长了，要长，赶快做个记号。为什么？这个是留给神的，啊，广东人叫做摇伞山嘛，啊，摇伞山嘛，懂不懂啊？就是有对神的那一片忠心啊，那个是一个态度了，不是在于你献什么东西了，这样了解吧？好，希望你正确了解这个旧约背景啊。好了，亚伯就这样了，所以呢，就蒙神的悦纳啊。再来以诺了哈，好，以诺哈，在圣经中是在5章，其实这个创世纪5章。那么我们没有时间读创世纪5章，那章是一个亚当的家谱，家谱记载了由亚当开始一直下去，以诺是亚当第七代的这个后代，在亚当一直下来到以诺之前的6代呢， 每一个人都很长命。我给你看一个图了哈，这个图就是这个图了。亚当哈，哦，你去看哦，他哈全部啊930岁，你去看创世纪第五章啊，我们没有时间看啊。他在130岁的时候呢，生了赛特，然后赛特呢，全一生了912岁。他在105岁的时候生了以罗士，以罗士也很长命，905岁。以罗士在90岁的时候生了该兰，该兰也很长命啊，910岁。该兰在70岁的时候呢，生了马勒列，马勒列也很长命啊，895岁啊。哦，在65岁的时候呢，生了雅列，雅列也很长命啊，962岁啊。他在162岁的时候生了以诺。以诺呢，与神同行300年。以诺365岁，神就把他娶去了。哇，300多岁啊，寿星公啊！那是你的观点。你要回去那个时代的话，平均年龄啊，这六代祖先啊，平均年龄是912岁。啊，回去了啊，回去啊，啊，回去。哦，这个图你自己回去画就行了了哦。啊，平均年龄919岁。不过哈，六代祖先哈，你回去看哈，圣经对六代祖先的记录呢，就是记录他们的生，记录他们的死，中间呢记录一句话，每一世都一样，他们生儿养女，他们生儿养女。几岁几岁就死了，生儿养女，几岁几岁就死了，900多岁的寿命，一辈子是不是很多事情可以记啊？光是 Happy Birthday 都不知道多少次了，是吧？但是家谱，什么是家谱啊？这个读家谱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家谱是一个巨观的历史啊，是不是啊？一个人的一生哦，假如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一个人的一生啊，描述他一生用一句话的话，那句话会写在什么地方？啊，墓碑咯，一生嘛，要结束才能写嘛，是吧？盖棺才能什么？定论嘛，是吧？所以一个人的一生写一句话的话，那句话一定出现在墓碑上。那么现在六代祖先900多岁哈，从神的眼光哈来看哈。他们被神纪念的事呢，是生、死和生儿养女。哇，900多年的人生啊，只有一件事被神纪念，生儿养女。你想一想，这样的人生价值啊，当然在旧约里面啊，生儿养女是表示神的祝福哈。但是这个蒙受祝福的人，从神的眼光中来看，难道我们一辈子只留下这句话可以永恒留下来吗？哦，我读到那个家谱哈，给我很大的提醒哎。啊，今天没有时间分享了，你慢慢回去看了啊。以诺虽然寿命不长，比起这些先祖哈，他大概是现在的，你除以十嘛哈，91岁啊。他是35岁嘛，哈，那叫什么？英年早逝了，哈，啊，不是夭折了，英年早逝了，只有人家1/3的寿命嘛，是不是啊？英年早逝，但是短短的365年的生命中，2次记下以诺与神同行。与神同行这个圣经的主题非常重要的嘞，整个旧约其实就是。与神同行的一个记录了，哦，你到摩西五经是教人与神同行的规则律法嘛，哦，五经之后是什么书啊？历史书，历史书就记载在不同时代中不同的人与神同行的记录。列王哪一个王是好王，哪一个是坏王，其实最重要的判别标准就是这个王有没有与神同行。 是不是啊？历史书完了就智慧诗歌智慧书，是不是啊？诗歌智慧书就是让我们与神同行的生活经验的反省。最后是什么书啊？先知书。先知书是呼唤百姓归回与神同行的呼召啊。整本圣经，旧约圣经，就是与神同行的一个不同的实践呢，是吧？到了新约圣经啊，与神同行这个主题呢就转变了，因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了嘛，所以在福音书与神同行这个主题就变成跟随基督，对吗？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嘛，所以在福音书就变成跟随基督了。后来耶稣复活升天了哈，到书信一直到从使徒行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了，与神同行这个主题呢，耶稣已经升天了，所以不是跟随基督了，变成什么呢？顺服圣灵了。这个就是与神同行的，在那个时代包括我们现在的一个正确的表现，顺服圣灵的引导，这个就是与神同行。换句话说，这个重要性在这里。以诺虽然短命啊，他却开启了一个贯穿整本圣经影响人类直到今天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和榜样，因为与神同行这个主题从他开始的，多么重要，他是开山鼻祖的。那么这个重要的主题是贯穿圣经一直贯穿到今天。那么这个鼻祖是谁呢？就是短命的以诺。人生不在于寿命长短嘛，是不是啊？哦，你有听过这个比喻吗？啊，人的一生啊，就好像一本书，书的价值在于内容，不在于厚度，对吗？你去书店买书，现在很少人去书店买书了哦，看书都很少了。不过你真想去买一本书，你不会挑那个厚的买吧？厚的也有好书了，不过你重要的不是厚度嘛，是那个内容，是吧？但是很多人哈，真的，很多人只看重厚度，不看重内容的。人生来讲啊，有一本书很厚，其实没什么用，叫《电话簿》。很多人是过着电话簿一样的人生了，追求长度。就是长命咯，好，所以要保健咯，要美容咯，要健身咯 ，exercise 咯，哈，怎么吃了哈？我没有反对哈，请你不要误会哈，我也希望你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哈，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见，我希望你短命，不是这意思。不过我想讲的主题是，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更高一层哈是。寿比南山的寿命中有没有什么被神纪念的？这个就是以诺留下来的信心榜样。好，再来呢，这个这个就不讲了，讲过了哈。好，再来呢就是这个挪亚了啊，挪亚，那么造方舟的时候没有出现洪水是吧？然后呢，有一天神呼叫他，挪亚，你要造方舟。挪亚是活在一个罪恶满盈的时代，神要毁灭这个时代。神说有洪水要来了，你要造方舟，怎么造啊？长啊，尺啊，尺寸啊，是不是啊？用什么材料了？要做几层啊？等等啊。那么挪亚就用信心相信神的宣告，将来有洪水。于是就因着信造方舟，使全家得救。不过，把圣经盖起来一下，好吧？哦，你这个开卷有益了啊，知道挪亚了嘛啊？不过呢，你要想一想哦，你要设身处地去做一下挪亚的话哦，你觉得这个过程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哈，很不容易哈。有些什么不容易呢？周围的人会笑你是吧？哦，哎呀，你搞什么东西啊？来喝酒？不行啊，我很忙啊。你忙什么啊？我要造方舟，造方舟，谁叫你做的？神叫我做的。啊？为什么要做啊？因为将来有洪水来了。 啊，拜托你，太阳这么高，洪水。但是呢，他坚持信心，每一次人家笑他，他都要用一个内心的力量去抵抗，是吧？请问罗雅想不想去娱乐一下？我想他也是人哦，啊，下面是我想象的哈，不过也很可能出现，啊，读经要有点想象力啊。搞了一天哦，哇，哎，造方舟用什么造的？啊，木头，什么木头啊？树木是吧？什么树啊？是要用坚固的木头做的，你不能用柳桉木了，是吧？哦，柳桉木是很软的嘛，哈，哦，意思就是说，要制造方舟哈，哦，在那个年代造一个这么大的船哦，那是很费功夫的。你有没有锯过木头啊？有没有锯过？你用什么锯啊？锯子，电锯嘛，啊，哦。是不是啊？啊，我也锯过电锯啊！啊，你还记得 Sandy 吗？Hurricane Sandy 啊！我那时候住在 New Jersey，New Jersey 是被这个伤害最大的其中一个地方。哇，我家门口有一棵很漂亮的树，就整棵倒下来啊！哦，哎呦，根本车道也挡住了，什么都挡住了哈！我以为哈，借了一个电锯哈。喂，不怕你了，就日哈日哈，那是你自己想的。当你真去锯的时候啊，不是用人工的，用电锯都很费力，你知道吧？何况用人工。哇，我就想罗雅一天工作下来哈，不管那个时代的人多么健壮哈，一定腰酸背痛是吧？啊，晚上睡觉了，哎呦，然后呢？罗雅太太说话了哈，做了一个月之后哈，哎，老罗啊，老罗啊，那什么事啊？哎，一个月前哈，你叫我们开始造方舟哦，是啊，你怎么知道了？神告诉我们啊。哦，你累不累啊？当然累了。哎，老罗啊，你有没有听错啊？会不会啊？我圣经没有记载了，我哪里知道会不会？我是想象的啦，哈、哦。老罗说：“好好睡觉，不要吵，凭信心做下去。”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啊，顺服啊，明天又开始做，是吧？又做了一个月了，哈、哦。一个月之后呢，罗有三个孩子，你知道吗？哪三个孩子啊？闪、韩、雅佛啊、哦。那么闪他们有没有太太啊？有，他们一家八口嘛，啊，闪要不要做方舟啊？闪太太要不要投入啊？当然要嘛，哈、哦。罗雅，哇，锯木头啊，锯木头要两个人的嘛，哈、哦，找长子啊，然后叽咕叽咕叽咕的，所以闪也腰酸背痛的嘛。半夜了，来这也干了两个月了，是吧？啊，Mrs. 闪呐、啊，闪太太啦，哦，哎，闪呐、啊，啊，很累啊，这个。爸爸说叫我们做方舟，做了2个月了，是啊，累不累？当然累了。明天你问爸爸一下，他有没有听错啊？哎，会不会啊？我不知道会不会，圣经没有记载哈。不过从人性的角度，类似的场景可能会发生。可能亚伯拉罕信心伟人嘛，他的孩子、他的媳妇、他的太太，不一定的哦。这个叫小组动力，你知道吗？你是组长哈，你很有信心，你的组员不一定的，一样的。所以亚伯拉罕每一次都要面对信心的挑战。我要讲的一个点在这里啊，以上是纯属虚构，不过我要讲的这个点是真理的。信心不是一次的，信心是不断更新的。你这次胜过了，不代表你下一次胜过了。当你老伯就是罗雅，这个太太啊，告诉你老罗有没有听错？你胜过了哈、啊，下一次是你大媳妇讲哈、啊，你也胜过了哈、啊，二媳妇也会讲哈、啊，三媳妇也会讲是吧？你也要胜过。哦，我要讲的是信心是一个过程，对不对？这次胜过，下一次要继续保持， 靠信心胜过。挪亚就是一个例子了啊。之后讲亚伯拉罕呢、啊，十一章三十一节啊，来，我们跳到这里啊，这个是创世纪啊十一章三十一节的哈、啊。亚伯拉罕随着父亲塔拉离开故乡乌尔了，是吧？那么亚伯拉罕听从神的吩咐，就没有回家乡了。为什么呢？圣经这样说：这些人是等待那座有根基的城。请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从第八节开始，来，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
继续
好，那么我们就先读到这里了啊。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将来为得为业的地方他都不知道啊。好了，假如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一章，这是旧约了啊。那么我们下面用一点点时间啊，跳回旧约去。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因为太多人物我们不能一个一个讲，对不对？用这个做例子，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挺困难的地方，我们要解释一下，来认识一下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榜样啊。哎，对不起，今天中午给错，差不多了，我要注意时间哦。好，这里说啊，创世纪十一章，他拉了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还有他的媳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后来改名叫撒拉，一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乡，是吧？到了迦南地，要到迦南地去，但是他们到了哈兰的时候，半途他拉了，就亚伯拉罕的爸爸就死在哈兰，当时他205岁。好，那么这个就是地图了啊，你看到乌尔吗？在两河流域啊。然后呢，他们本来要去迦南的，在中途啊，在哈兰呢、啊，啊，哈兰呢、啊，这个塔拉呢，就是亚伯拉罕的爸爸了，就死了。他们的目的地是要这里啊、哦，不过中途就死了。那么亚伯兰呢，是跟着爸爸去的嘛，神呼召他们离开嘛。现在爸爸死了，在哈兰是中途，你有两个选择了。什么选择？打道回府，或者是继续前进，是不是？那么圣经记载了，亚伯兰是选择哪一个？继续前进。哎呀，伟大的亚伯兰啊、哦！哎呀，信心之父。因为我们不了解背景，所以我们不了解什么意思啊。好，亚伯兰继续前进。那么亚伯兰就照着十二章了哈，创世纪十二章。亚伯兰呢就跟神有个对，这个神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也必使别人得福，给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你，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去了。所以在他拉死了之后，神吩咐亚伯兰你要继续走，罗德也和他同去。换句话说，离开了乌尔了之后呢，就听从神的吩咐，没有回乡，是不是、啊、没有打道回府了、哦、于是呢，亚伯兰就继续往迦南地区了、哦、这个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得到的一个记录了。不过你记得我们昨天第一堂、哦、要读书信、哦、有很多参考的资讯、哦、其中一个呢就是文化地理历史，是不是、啊、现在呢人、哦、都 对乌尔城啊，就亚伯拉罕的家乡啊，有很多考古资料发现。好，我几年前去英国讲道，就去参观大英博物馆，哇，刚好他们展出这乌尔城的出土啊，考古的出土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展览了啊。那么你看看，这些是乌尔城的出土，哦，在你看到吧？哦，任何一个首饰店哦，假如今天摆这个的话，都是引人注目，是不是啊？哦，还有呢，哇，这个啊，他们很崇拜牛的啊，哇，你看这个啊，这些东西哈，很精致的呢，很精致的，不论是装饰品、项链啊，哇，这个都很精致的呢。那么他要离开乌尔，到迦南去。现在乌尔的考古发现越来越深入了啊，其实1960几年就已经越来越多了啊。那么考古学家还发现乌尔城啊，这古城啊的房屋是两层楼的，那是几千年前哦，不是今天哦。而且这个房子是用砖头做的，砖头跟石头有什么不同？砖头需要我们这种人，什么人呢？ Chemical engineer 啊啊，小弟以前就是，我是这样的，要用 chemical process 做的，是一个化学工程的制成的，是文明的。石头就是用技巧啊，咚咚咚敲敲敲的，这两个不同层次，所以高度文明啊，是吧？而且哈，发现这个城哈有良好的排水系统啊 ，civil engineer。哦，而且还发现有净水系统呢，哇，有自来水的哈、哦，更令这个考古学家很难了解的哈、哦，这个净水系统有两道的，最后结论呢，就一个热水，一个冷水，不是现在的美国，是几千年前哦。换句话说啊，乌尔城是一个高度文明的地方啊，您府上的家乡的自来水有没有热水跟冷水啊？我想很多地方都没有啊，是不是啊？乌尔城啊，不是现在啊，几千年前啊，亚伯拉罕要离开，去哪里呢？迦南。好，我介绍一下迦南哦，要不要看看迦南呢、啊？迦南是什么呢？就这块地，这块地是什么？这块地是这样，到现在看还差不多。迦南地哈、哦，是一片旷野啊。那么旱灾饥荒在当时经常发生的，圣经有没有记载？亚伯拉罕还要干嘛？求粮食，跑去埃及，有没有？那是很真实的饥荒。换句话说，亚伯拉罕哦，离开那个物质文明丰盛的乌尔，千里迢迢跑去一个这么落后的地方啊。只有一个答案，要么他是傻瓜，要么他绝顶聪明，只有这种两种人会做这个决定啊。他是不是傻瓜呢？不是。那么他一定绝顶聪明。这个绝顶聪明是聪明在哪里呢？啊，观点在这里啊。为什么亚伯兰会跟着去呢？因为刚刚讲耶和华对他说，信心是根据神的话，清楚了吗？这刚刚我们一直讲的哈，为什么要创造论？因为神的话实无变有。现在我们的信心根基在于神的话，于是神的话也能实无变有。亚伯拉就去了。其实现在我们更明白了，迦南地啊，经济上是很饥荒了哈，很贫乏的了。但是在世界历史中啊，迦南地是关键地位，你知道吧？现在人类的世界到今天也是呢，中东哈、哦、是一个影响世界的一个，虽然小却关键地位的，是不是啊？亚伯兰他进入迦南啊，看起来是离开了富庶的乌尔，其实他是放下了会消弭的物质，去寻找一个更长远的影响力。什么长远法呢？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什么意思啊？ 离开就是脱离抛开的意思啊，不只是迁居的意思啊，这个离开的字是完全放弃的意思，亚伯兰从来没有再回去过来啊，这个不是哈、哦、跑来这边观光一下然后再回去呢，是完全放弃呢，放弃什么呢？本地，本地就是那个国了，本国了，本国是什么呢？公民权、居留权，也包括一些风土人情啊、食物啊、风土啊，你整个的根挖起来了，明白吗？这个是在环境层面上的舍弃，你的环境整个变了、哦、我们很能体会这一点的，我相信、哦、因为我们，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在美国出生的吧，这里有没有 ABC？ 没有了，我们都是越洋抛海过来的，是吧？抛海这个越洋而来的，不是猛龙，不过太平洋，咱们都是猛龙了啊！你是不是？当然，你可能会定期回家探亲啊。亚伯兰一百七十啊，这个离开之后175岁到他死啊，没有回去过，连根拔起。你这种味道应该可以体会一下啊，是不是啊？哎呀，我多想吃豆瓣鱼啊！我都很久没有吃了啊。波士顿有了，我住的地方很偏僻的，我又没有去波士顿，是吧？我这个来美国之后啊，有一个比我更早来的人，1960几年来的啊，有没有1960几年来美国的人啊？这里有了，有了，有了。他跟我讲一个笑话啊。他一来就住波士顿，他说啊，我刚来的时候哈、啊，有一次、啊、有个学长哈、啊、要请我去吃晚餐啊，啊，我就去了哈、啊，然后去吃的时候就问了哈、啊，为什么你请我吃晚餐？是不是你生日啊？不是不是，哎，是不是你们夫妻结婚纪念周年日啊？不是不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今天晚上特别要请我来吃晚餐呢？他说，因为我今天买到姜跟葱。那是1960几年的波士顿，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姜跟葱很难买得到的，现在不同啦、啊，现在大遍地华人啦、啊，是不是啊？还有韩国店呢啊，去那个什么啊，很多这个地方买得到。不过你要体会哈、哦，这种的迁移哈、哦、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啊，尤其当时的那个交通啊，有很多挑战的嘞。我是一个迁移的人呢、啊，我出生在澳门。澳门当时是葡萄牙殖民地，我觉得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就是广东话，因为全澳门只讲那种语言，加上葡萄牙话。13岁呢，我就离开澳门了，比亚伯拉罕还年轻呢。离开了之后40几年没回去过了啊！我后来有回去了，比亚伯拉罕不一样啊。去了台湾，人家问我，哎，你去台湾哈、哦，哎，那边是讲普通话的哈，讲国语的，你会不会啊？没有问题啊，我会啊，我会讲1、2、3、4啊。我以为那个就是我能讲的话啊，哇，不过真的上了岸了，挑战很大啊，因为在台湾哈、哦，你这个1、2、3、4啊行不通的啦哈，因为。根本就听不懂啊、哦、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听过吗？哎呀，好惨啊！不过你们也不要笑我们广东人，广东人举手来，哇，你不要笑我们哦，你听不懂我们讲话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这粤语、哦、发音系统、哦、跟普通话是不一样的。第一，我们没有切齿音，滋滋滋滋，一二三四，我们有这种牙齿要咬起来这种音。丝瓜，丝瓜是什么？我们一定讲成西瓜，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音。我们丝瓜一定讲西瓜，西瓜炒牛肉很好吃呀、啊。西瓜炒牛肉，是呀、啊，西瓜炒牛肉很好吃呀、啊。其实我要讲的是丝瓜炒牛肉，不是西瓜炒牛肉。第二，我们没有卷舌音，食，啊啊，这个吃啊，这种我们没有这种舌头要卷起来的， 广东话里面完全没有这两种发音方式。所以你问一个广东人，你叫他说食啊，他一定讲席，因为他没有食这个音嘛。细不细啊？细啦，是吧？啊，所以很痛苦啊，哦，所以你要考一个广东人哈，哦，你教他讲一句话啊，四十加四是四十四，那么他一定跟你讲细细加细细细细细。我这样讲已经讲了很久啊，啊，这个是第一个考验哈，哦，第二个考验。这叫什么？这叫什么？你们家乡叫什么？啊，有两种说法啦，有的说是这个回文针呐，啊，台湾是这样叫的，啊，在中国好像叫回旋针是吧？什么针呢，啊？行，回形针是吧？好，不管怎么样了，你知道广东人叫什么吗？啊，叫万字夹，阿妈阿妈，啊，因为一万个字都夹起来嘛，很传神的啊。我们叫万字夹。哎呀，我去台湾就要买这个了啊，读书人要买这个东西的。那我们就很大胆的啊，我们这个胆量特别大的啊，啊，不会讲就歪一点哦哈，啊。老板呐，啊，我要买万字夹。什么万字夹，根本听不懂，根本不是那三个字啊，我怎么知道那不是那三个字呢？我以为这个全世界用的嘛，是吧？然后呢他听不懂，这边我就歪一点哦，万字夹听不懂，那万字夹也不懂，那不懂最好是写了，我就把那三个字写出来了，万字夹总看得懂吧，没有这个东西啊，因为不是那三个字吧，怎么这个东西吧，最后实在不行哦，那就画图了，比手画脚啊，就是哪个啊，哪个啊，哪个啊，是吧？哦，这一招最有效了，终于他明白了哦 ，OK， 我拿给你。于是他就回去拿了一大盒给我，蚊香啊，哪个啊，哪个啊，对不对？你笑得很开心啊。你换我的鞋子穿一穿呢，啊，你遇到人生极大的挫折，连买一个这个小东西都买不到，写出来也没人看得懂，你知道亚伯拉罕面对这些吗？哦，你经历到这个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叫离开本国，还有本族，本族是亲属，好，离开亲属就是所有关系切断，表哥啊，伯母，什么，啊，阿姨啊，什么，啊，祖父啊，全部切断，这是感情层面的舍弃。物质是一个层面，感情的切断。我是小移民啊，我能体会一点点啊。当我离开澳门的时候啊，啊，我的祖母是一起走的。我祖母那个时候已经70多岁了，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坐船走的哦，那个年代哦，坐飞机很贵啊，当船要离开码头的时候呢，有没有坐过船啊，大家啊，几位了哦，我们现在出国都坐飞机，你不能了解船跟飞机的差别，那个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啊，因为坐船呢，啊，走的时候啊，上船要离开的人都站在船员上跟那个送别的人看得见的了，飞机啊，你一切也没人看得见啊，啊，你什么时候飞人不管了，拜拜走了。其实你那个时候还没飞，你还在检查身体，脱鞋子、脱皮带是吧？啊，你不能看啊，脱鞋子。这个船呢，就是到最后一分钟，你可以看到他，他也可以看到你。我的祖母有一个这个闺房密友啊，哦，一个老太太，我们叫她六婆。那六婆来送行啊，那，这个是六婆站在码头，祖母站在船员，这个船也不是很大了啊，就开到香港去换大船了。德胜，记不记得？德胜，你们记不得了，你们没有经过这个。哇，那个船要开的时候，不，不。 汽笛要响，就表示要开船了，然后你就感觉这个船就动一下，就开始走了。然后我的祖母哈、就跟这个六婆挥手，我们这个小孙子站在旁边哈、我也看到这个六婆哈、在这个岸边哦，也跟我祖母挥手。我那时候13岁了啊，人生经历很浅啊，一个小孩子，但是我已经知道什么，这个是永别了，老人家了嘛，是吧？真的是，后来我祖母都没有再回去过。这个经历哈、让我这个多了解一点哦，亚伯拉罕呢？当他离开乌尔的时候，神说你要离开，不是说哦好我走了啊拜拜，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在感情层面上要完全切断的，因为你要离开本族亲属嘛，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他的表婶呐、我不知道有没有了哦。总之，所有一切亲属关系都没有了。再来，还有一个富家，富家是父亲的家。他自己啊，从一个越大中间越小，离开富家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不是跟父亲一起去的吗？哈、不是，当然是跟他父亲一起去了。不过离开富家不是说，这个就拜拜了哦。这里面很多背景的，离开富家就放弃继承家产的意思。你所有的家产没有了，因为你已经走了。这个是物质层面的舍弃，环境上、感情上、物质上，全部放弃。然后去一个荒芜之地，当时候他还不知道去哪里呢，这个叫做信心啊，是吗？跟从神是需要经历这几个的放弃啊。好了，75岁离开，活到175岁，100年。的岁月从来没有再回去过。舍弃不是遗失，这两个不一样吧？哦，你丢了个钱包，这个不是你舍弃一个钱包，你是遗失，不经意失去。舍弃呢，也不是迷失，迷失是无可奈何的失去，舍弃是付代价，而且是算过之后做的决定，这个叫舍弃，是吗？那么亚伯拉罕就走上这条路，怎么可以走这条路？信心，神的话比刚刚所讲的付出更大，神使我得的恩典比刚刚所讲的付出还要大。环境上的切断，感情上的切断，物质上的舍弃，神比这个还要大，所以我才做这个决定嘛，对不对？亚伯拉罕绝对不是个笨人。好了，那么怎么会这样抉择呢？因为神给他一个盼望，我必使你成为大国，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经历这句话，必须要动用你的信心。什么意思呢？舍弃本国得到大国，你要不要？然后呢，你看看哦，使你的名为大。旧约圣经啊，创世纪有14章经文记载亚伯拉罕，摩西五经每一卷都提到亚伯拉罕，历史书好多卷提到亚伯拉罕，诗篇提到4次，先知书好几卷提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兰等等，在旧约中总共出现223节。旧约啊，你的名为大。旧约你知道写作年代是跨了几千年哦。好，再来，新约圣经，四福音提到亚伯拉罕，使徒行传提到了亚伯拉罕，保罗书信提到亚伯拉罕，大公书信提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出现在74节新约中，所以亚伯兰、亚伯拉罕两个名字总共出现在297节的新旧约经文之中。我要使你的名为大。新约、旧约圣经被多少人阅读啊？算不够了，历世历代各种语言啊， 没有一个人的名字能这样传颂千古了，亚伯拉罕真的了，是不是啊？所以神的话没有错啊、哦。然后呢，还有啊，你必使别人得福啊，给你祝福的我要赐福给你，咒诅的给我要咒诅他，地上万族因你得福。意思就是，亚伯拉罕看起来是舍，其实是由舍而得呢。那么这个是信心的眼睛才能算出来的。这个算数了哦，这个叫信心算数了哦，不是公文数学，信心数学啊，信心的数学，神是愿意赐福的神啊，为神而舍，也由神而得呢。因为圣经希伯来书说啊，这些人存着信心死的，从来没有得着所应许，只不过从远处看见就表示欢迎。又承认他们在世上是异乡人，是客旅，说这样话的人呢，表明他们寻找一个家乡，他们是客旅。意思就是说，异乡人和客旅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上，对吗？是不是啊？本来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亚伯拉罕看准了这个，所以他看到地上的都要过去啊，于是他羡慕一个更美的天上的家乡。因为在地上我们是客旅哦，那么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信心之旅，在这个信心的数学计算中做出的决定。有一座城，那座城比乌尔城更加好咯，是不是啊？在腓立比书保罗说，我把万事看作什么粪土，以基督为至宝，是不是啊？这是不是一个价值比较？是不是啊？哦，那么和合本圣经把万事看作粪土，是很文明的翻译。原文呢是万事看作粪，没有土的，就是大便嘛。把万事看成大便，以基督为至宝。万事能够变粪土哦，不是万事的价值消失呢。你的 Mercedes 还是 Mercedes 的，你的一百万的豪宅还是一百万的豪宅，这个价值没有消失，只是与基督相比，它就是粪。因为基督的价值远远超过一切，无限大，是吧？而任何有限数跟无限大一比，那当然是粪哦。不过好多人不能做出一个抉择，因为我们只认识有限，却不认识无限啊。我们不以基督为至宝呢，万事就不可能成为粪土了，是不是啊？那么这个亚伯拉罕他看见一个至宝，那天上的家乡了啊、哦。客旅存着信心死的，刚刚我们读过了啊、哦。真正的家乡在天上。好了，那么信心的描述啊、哦，那么就是所见之事和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啊。好，我希望大家建立一个观念啊，在这里，信心运作不只是在时间的度量上向将来探索，盼望的事是不是将来？好，现在继续将来，继续将来，继续将来啊。亚伯拉罕一关一关的过去啊，信心的运作在时间的度量中还要向将来探索之外，是空间上向天上仰望。换句话说，世上和天上的不同啊，当我们现在向上仰望，再过一段时间向上仰望，再过一段时间信心更大，再过一段时间信心更大，想了解吗？下面请大家读十七节，现以撒这一段，我马上回来。
大家一起读好吧，读到啊，现以撒结束。
好，谢谢啊。所有信心伟人，你这样一读哈，信心的榜样，是不是你都发现这个信心的运作，不只是在时间上向未知的事来探索。罗雅盖方舟不只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这样继续做下去啊，而是同时在空间上不断向神来仰望。每一次向前走一步，你对神的信心就越发坚强。亚伯拉罕离开家乡，刚离开的时候跟着爸爸向上仰望，爸爸死了之后要自己做决定，神的话告诉他离开本族本家啊，信心仰望，不断的提升对神的信心。那么这个图的意思就是在时间上、空间上、人间中啊，时间、空间、人间，信心在这里互动的运作。假如是这样的话啊，有舍而得，对亚伯拉罕来讲啊，那么计算得呢，因着信心呢、啊，才能算得准了。因着得了，就带来盼望啊，所望之事的实底嘛。也因着信心呢、啊，你能够计算你的得、啊，是使人得福的。那么这是信、望、爱三种元素的交流跟总和了。所以亚伯拉罕最后做出这个决定，而这个信心的运作，经过经文的这个分析呢，希望帮助我们。很多人说凭信心跨出去了哈、哦，啊是这个是没有错的哈、哦。不过凭信心跨出去哈、哦，是一种经过计算的行动。有一些地方你算不到，不过有些地方你可以靠神给我们的智慧算出来。但是最后的决定不是凭着我的计算，最后的决定是凭着神的话语了。那么这个就是希伯来书实际上最重要的信息了哈。好了，下面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了啊。什么呢？最后一节，这些人是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读过这节吗？三十九节。好，请你再跳回去哈、哦，跳回去到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看到吗？所以这句话是不是讲了两次啊？中间讲一次，结束讲一次，是不是？好，我现在问你了哈，这个是这个讲座结束之前的期末考啊，没有了，没这么紧张哈，帮助你去思考啊。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啊？就这些以上所提到的人嘛，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后面说，这些人都因着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对吧？好，我们举其中一个，罗雅，好不好？罗雅哈、哦，神说你要造方舟，将来有洪水，神应许他，告诉他有洪水，请问他有没有看到洪水？他一辈子有没有看到洪水？他死之前也没看到洪水。那怎么说这些人死的时候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啊？亚伯拉罕，神说你要离开本族本家哈，去我要你去的地方。请问亚伯拉罕一生有没有进到迦南地？有啊，住在那边很久了。那怎么是你说死的时候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啊？后面还讲了，还有很多人我们没有时间提了。你一读就知道了嘛，哈，因为我们对这些经文也熟悉了，哈，摩西了，哈，摩西了，摩西因着信了，哈，于是呢，就看清这个埃及的财宝了，哈，就离开埃及了，然后又讲到他后面过红海了等等的事迹了。请问摩西有没有经历这些啊？他有没有过红海啊？有啊，他还带着这么几百万人过嘞， 那怎么说他死的时候没有经历这个应许呢？那学一下今天上一堂用的啊、哦，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的思路啊。他说，假如约书亚带他们进了安息啊，那么大卫王就不必啰啰嗦嗦，是吧？用这个逻辑来看这段经文，假如这些人是得到他们所看的哈、哦，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就不必写这两句话，也写两次了，是吧？是不是同样的逻辑啊？所以是什么？我们的推理了，现在哦。所以他们所得的并不是真正的应许，合理吗？那什么是真正的应许啊？天上更美的家乡，里面所有的永恒安息才是应许。哦，原来这样哦。那么，请问，我们现在不会再像亚伯拉罕了，我们现在也不会做挪亚了，我们现在大概也不会做摩西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了，不过我们却能跟这些信心榜样、哦、同样盼望那个最终目的，叫做天上永恒的家乡，是吧？那么换句话说、哦、你看看最后一节、哦、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哦、对我们今天在走天路的人、啊、四十节一起读好吗？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请问从希伯来书的角度来看，他们完全了没有啊？还没有，因为还有一个更美的是为我们预备的。假如他们没有得到这个，他再怎么有信心造方舟，再怎么有信心离开家乡切断这个那个那个的关系，再怎么有信心离开埃及过红海，再怎么样，假如没得我们将来要得的那个，他们就不完全。那显然我们将来要得的那个是比刚刚所讲的他们所有的信心运作更加完美了。那是什么？就讲天上更美的家乡了。而天上更美的家乡是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带来的了，那就是失去的、遗失了、正在等候的永恒的安息了。这样明白吗？明白了啊。好，结论啊，结论啊，用这个图了。你的讲义有没有这个图啊？可能有啊，我不忘记了，有吗？啊，那么这个 PowerPoint 比较美丽一点啊，彩色的。这个图的意思是这样：信心的运作是从未见开始的，是吧？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嘛。所以信心一定是跟信心要运作，一定是跟未来、将来有关的。换句话说，从未见这一点、哦、我们呢，就凭着信心，然后呢，从未见呢、啊、就变成眼见了。于是，过程一，经过信心的运作，这个眼见就成真了，是不是啊？好，譬如这个昨天啊、大会说分组咯、哦、礼堂这组是希伯来书，吴荣初牧师要来分享啊、哦、那么你就坐在这里了。假如想象啊、哦、假如我昨天早上赶过来哈、哦、哇，遇到塞车，10:45开课，我到了11:还没出现，那你坐在这边15分怎么办？谢谢。你就等咯，是吧？等咯。然后呢，这个班长说，哎，稍安勿躁，吴牧师一定会来。那你就运用你的信心哦，相信我要来咯。你看到我了没有？你要不要信心呢？要啊。你还没看到我吗？所以凭信心等咯，是不是啊？那么等咯，等咯。哦，终于11:这个人出现了。那么从未见变成什么？眼见了嘛？请问，当你看到我 站在这里的时候，你还不还要不要运用你的信心相信我要来？不用了嘛，都已经看见了还怎么相信？明白这个过程吗？在眼见之前才需要运用信心，当成真了，已经是眼见了，信心的运作就停止了。这样了解吗？不过人的一生不是只有从零到一的，你从一开始又有另外一个信心的功课要去操练，是不是？对吧？哦，所以呢，从一这一个点人生的旅程中呢，又可能又有另外一个什么未见的事件。你的零层到了一啊，不过并不表示我们的操练结束，于是又有一个信心的运作了啊，未见的事发生了。那么你从一到二呢，又是一个信心的操练了，这个过程不断发生，于是如此类推啊。那么你从 N-1 的未见啊，一直到 N 的这个眼见啊，是我们一生的操练的功课了。一直到 N 等于 infinitive 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天上永远的家乡，这个叫做永恒的盼望。那怎么能够达到永恒的盼望呢？信心啊。那么换句话说，希望各位借着这个图哈，我不知道你的信心路程哈是在这里的一二三的什么地方，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我们永远还有一个更大的信心的操练，而最后的信心操练就是等候永远家乡的实现，是不是啊？有一次我在高速路上开车啊，高速公路呢一南一北嘛，是吧，一上一下一左一右了，随便怎么讲了。那我就看到哈，我对面的车道啊，我向北它就向南嘛，相反方向的这个车道呢发生了一个大车祸。这个大车祸呢，就有一个18轮的大卡车哈翻倒了，而且呢还转了90度，那意思就是4条车道全部堵塞啊。那从车祸现场一直往后走，因为我是这个方向嘛，我就看到大排长龙了。哇，走了5分钟啊，还在塞车，因为这个车祸实在太大，交通流量很高啊。那时候走5分钟蛮远的了哈，起码5个mile是吧？5个mile都塞车，你继续走10分钟呢，就开始比较松了，因为距离车祸现场远一点了，是吧？再走15分钟呢，几乎正常了。再走20分钟了，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因为距离很远了，是吧？不过哈，假如哈，你有个好朋友哈，你知道他从那边往这边走哈，那你应该做点什么事啊？啊？干嘛？打个电话，是不是啊？哎，老陈呐、啊，你现在是不是往那边走啊？是啊，是啊，你在哪里啦？啊，我刚刚过了 exit 17了。老陈，我告诉你 ，exit 18赶快出去换路。为什么啊？因为 exit 28大塞车，我看哦，不知道半小时能不能清楚。没有啊，我这里很好啊，很通畅啊。是啊，很通畅，你赶快下一个出口出。然后他什么样也不能做决定，最后他就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老叫我出去，你有什么凭据啊？那么你就告诉他一句话，因为我从你等一下要去的地方来的，是不是啊？因为我从你等一下要去的地方来的，我刚经过那里嘛，明白吗？新天新地哦，天上更美的家乡哦，没有人去过，不过那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哦。但是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受圣灵的感动哦，他了解那是一个信心终极的盼望，他在信心中经历了这个哦，所以呢，他现在给我们打电话了，现在 你知道吗？他告诉你，告诉我，那是我们将来要去的地方。你是老王，你是老陈，接到这个电话，那就看你的智慧，还有呢，看你对那个打电话人的信心。那么现在打电话给你的，不是我呢，不是你呢，是神呢，透过这位作者写出一封书信，叫做希伯来书了，告诉我们，小心哦，最后的目的地在这里哦。那么你要坚持，你要放弃，你要怎么样？你要凭着信心做决定。希伯来书的写作就是坚持，要我们走在这个十字路口上，千万不要转弯。求主恩待各位，恩待你，恩待我。我们在今生啊，虽然不像当时的读者那么大的逼迫，不过历世历代我们在末世，末世的引诱跟当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求主恩待，给我们坚持我们的方向啊！假如知道后面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当然要坚持我们的方向，继续努力奔跑，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信心的运作，不是靠我的这个自律的能力，不是靠我坚韧的性格，这些都不可靠。靠什么呢？靠神的话，信心运作根基于神的话。当神的话语如此说，我们相信，于是我们就能够奔跑到底了。愿主赐福大家，成为一个这一个时代的信心的见证人啊！好，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超过五分钟了啊！因为我今天早上迟了五分钟了，所以现在还给你五分钟了。没有了，我们一起共度一个美好的两天了啊！愿主纪念各位认真的态度，愿主帮助你啊，读圣经更明白。也更了解这卷书了啊！我请葛传道带领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的恩典，借着你的仆人吴牧师带领我们。经过这四堂希伯来书的专题的一个分享，让我们真是看见这样一个属天的一个应许，主，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盼望能够得到，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我们以后往后有机会更多的在研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样一条信心的道路是我们每天要走的，也让我们彼此在教会的服事，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彼此来提醒，就我们看见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但是你给我们那个永远美好的家乡是我们所盼望的。就我们今天活在世上不是没有指望，我们的人生是有目标，我们是有盼望，而你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求你继续帮助我们学习的话，等候有一天我们在天上将来美好的家乡，我们一同在那边再一次来敬拜你。谢谢你这将来的营会，我们将来安排为一切的这些献上的感谢，我们称颂与赞美，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